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2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今年 GDP 增长率超美国，谢田称实际是习近平试图挽救退市和残局。
我认为当然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政治驱动的驱动力的一个体现了，希望从这个来证实他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在这个挽救他的一个颓势和残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很快将宣布一项国家战略应对中国挑战。举证小花梅舅舅视频遭和解，徐州刑警进京追问吹哨人。
我想任何警察任何人只要现在是在关心铁链女，只要是在关心小花梅，我的心里就是温暖的。任何人只要他们在关心我就温暖。
卡拉奇大学自杀式炸弹袭击，据称是一位以为人母的攻读硕士学位的女教师所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华尔街日报星期二4月26号报道，习近平在过去几个星期举行的会议上要求高级经济与财政官员确保经济稳定，并确保今年 GDP 增长率超过美国。报道说，习近平将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看成是中国一党体制优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以及美国政治经济衰败的体现。那么习近平此时提出经济增长率赶超美国是政治需要，还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确还有待开发的增长点？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4月26号报道，习近平在过去几个星期举行的会议上要求高级经济与财政官员确保经济稳定，并确保今年 GDP 增长率超过美国。报道说，习近平将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看成是中国的一党体制优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以及美国政治经济衰败的体现。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有关今年 GDP 增长率赶超美国的提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您的观点？
这个当然是这个，我认为当然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政治驱动的驱动力的一个体现了，希望从这个来证实他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和中共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他的所谓的优越性。那在我看来，他其实实际上是在这个挽救他的一个颓势和残局，因为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在20几年中呢，就是说它这个经济增长是确实比较快，但实际上是在这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帮助下，西方的那资金、技术和市场向中国开放，资金和技术向中国流入，才导致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还有一点呢，中国是这个发展中国家，78年之前呢，90年代以前都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它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作为发达国家的时候，它想继续增长经济的话，那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在美国的话，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增长1%、2%、3%的话，这就已经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作为发达国家呢，它已经就是说整个国民经济薄弱地方呢，实际上都填满了，或者是都已经补充了，就是说发经济的增长点比较少。就像一个有钱的人，比方说有钱的人，你想更有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其实中国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原来底子非常薄，非常穷，所以呢在一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显得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实际上这个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增长过来以后呢，现在已经放缓，就是中国其实增长的那些优势，它原来那些动力呢，其实慢慢都开始消失。消失的话尤其体现在就是说现在西方的很多订单呢、产业链呢都开始离开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越南了或印尼了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它这个动力在减缓。中共一直把它的所谓经济增长高增长呢作为它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标志。 但实际上真相呢，其实是中国经济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优势，实际上恰中国走了资本主义的路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那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呢，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呢，中国三驾马车都开始，至少两驾已经停火，它现在只剩那个基建还在继续勉强的维持。这个经济增长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降下来。而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段时间今年以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失业率现在降得非常低，经济增长比较快，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超过中国。我觉得习近平是在这种感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的时候，因为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居然可以以高于中国的速度来发展的话呢，那就是给中共打脸。实际上暂时证明了中共的无能和中共这种部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吧？实际上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说是经济发展是有遏制的作用的，就是说中共不能用这个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给自己贴金的一个方式，也不能用它作为一个统治合法性的标记，所以在中共实际上习近平有这么一个非常那个强大的一个危机感。所以他现在说要把这个 GDP 增长速度呢，要就是回到5年10年前的水平来超过美国，实际上是为了一种自保。从这个颜面上，他的统治的合法性上，在危机十足的情况下，一种自保的一种表现。
中国为了扭转内需严重不足、投资乏力，的确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包括降准降息。4月26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稳增长目标。不过，在中国政府坚持的动态清零防疫总方针正对国内消费支出和工业生产造成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有经济观察人士称，他们看不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您怎么看？
是，中国其实经济没有增长点。就像我刚才说，它这个内需，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内需呢不振，对吧？因为这老百姓呢，他第一呢，他这个确实被这个高房价呀、高的那个医疗、教育这些费用呢给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人，尤其中年人、年轻人，现在都躺平了嘛，躺平主义了。再加上这些封城，再加上这些大面积的封城、停产、停工，所以消费的部分是去了、死掉了、这条腿。那这个出口。实际上中国现在出口，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出口的增速在迅速的放缓，因为中国呢去年可以说是各国都 shut down 都关掉关停的那个这个优势呢，它在继续生产。而现在呢，中国现在开始到处出现这个疫情，到处出现封城，其实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呢的生产开始恢复了，我们现在世界其他国家现在都基本上是开放起来，跟这个奥密克戎在共存，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订单也在转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今年的出口这个也作为经济的增长点没有了。下面呢，它实际上就还是只能用继续基建搞基建的一个老路，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基建呢已经建了过多的浪费性的建筑也好，或者是基础设施也好，公路、铁路、铁公鸡之类的，他已经没有效益，也没效率，也收不回投资。对吧？也根本没有用，他现在呢只有用这个呢继续做，他才能够保持维持这些劳动力，维持这些经济产出，就营造什么虚假的 GDP 数字。那这个结果就是让这些的一个贷款债务呢增加，这个已经增加到这个程度了。现在中国地方政府、企业负债、老百姓、人民负债，中国的债务率呢都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水平，到现在还要继续借债、继续放钱、继续印钞，也继续制造通货膨胀。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在就是在饮鸩止渴不说，还这个毒酒呢还喝得越来越多，就是为了最后再跑这么一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9号发布最新报告，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4.8%下调到4.4%。国际货币基金同时下调了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4%调至3.7%。世界银行在今年1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1%，美国为3.7%。世界银行每半年更新一次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既然两大国际金融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高于美国， 那为什么习近平还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率赶超美国呢？
我就想说呢，实际上就是说外界这些尤其是国际组织的数据呢都是中共提供的，他们呢也不太希望就是说跟中共的那数据呢相冲突。但实际上呢，我想这个习近平之所以有这种危机感紧迫感呢，是因为他自己真正的知道就是中共的经济呢现在相对的下滑，如果他低于美国的数字的话呢，他不是说两个同样的国家同类的国家数字一个数字经济增长高一个低的或稍落后一点，这个问题不大，他现在是这个像美国这样这个体量这么大这么大的经济的庞大的经济体，他在中国一直在造谣说美国怎么疫情非常严重啊，什么要垮台了要崩溃了这些，结果突然来一个结果这样一个崩溃的垮台的没落的美国，一个发展的发达国家居然经济增长还比一个中国发展中国家还快，这个会那个像是给中共要打脸的事情，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这一点就是说明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习近平也不相信他自己的数据，他也知道中国真经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这么迫切的需要要求就是说要求所谓的赶超美国。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布林肯称很快宣布一项国家战略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阐述一项人们期待已久的拜登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美国国家战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我想我会很快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有机会就这项战略公开发言并提供一些细节。拜登政府去年一月上任后不久承诺会就整体对华政策制定新的战略，但一年多以后人们仍然在等待这项战略的出台，并招致国会共和党人的批评。拜登政府今年二月推出了美国印太战略，承诺向这一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应对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白宫曾表示会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另外制定一个战略，但是这项努力的进展显然受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的影响。路透社援引一位熟悉这项努力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布林肯提到的未来几星期有关中国战略的讲话不会有很多新的内容。路透社还援引中国问题学者葛莱伊的话说，我怀疑他会包括行政当局上任15个月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或听到的内容。拜登总统将在下个月中旬在华盛顿主持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之后他计划访问亚洲。预计应对中国挑战将是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和拜登亚洲之行的一个重要议题。
深陷驻俄亲乌争议，无人机巨头大疆暂停俄乌业务。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科技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大疆科技的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对乌克兰就俄罗斯使用大疆科技产品攻击乌克兰提出的指控而做出的回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大疆科技官网周二发表的声明说，大疆正在对全球业务进行合规风险复审，在复审期间大疆将暂时终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所有商业活动。自俄罗斯今年二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大疆无人机引起的争议一直不断。今年三月，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致信大疆创始人汪涛，要求其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费多罗夫还发推文质问大疆科技，你们确定是要成为这些杀人犯的帮凶吗？他强烈要求大疆科技停止出售你们那些帮助俄罗斯屠杀乌克兰人的产品吧。乌克兰官方和民众之前曾经指控大疆科技向俄罗斯开放了 AirScope 功能，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一功能定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导致乌军和平民的伤亡。占有全球无人机市场一半以上的大疆对此表示， 其所有产品都是为了民用而设计的，无法满足军事规格的要求。大疆公司还否认其民用无人机具有直接引导导弹的功能。大疆科技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家选择退出俄罗斯市场的中国大型企业。北京当局在战争爆发后名义上采取了中立立场，但实际上外界看得很清楚，中国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不仅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而且开动大外宣机器，极力为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寻找理由，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亲乌战争采取了全面的制裁，大批跨国企业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但是中国的企业按照中共的外交立场选择留在俄罗斯，为俄罗斯提供经济和商业支持。据路透社等西方报道，有知情人士披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向中国寻求武装无人机的支援。美国政府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敦促中芯国际、联想等大型企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大疆科技以外，中国其他大型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缄默。
继续关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切断波兰和保加利亚天然气供应，报复两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星期三在亲乌战争中另辟战场，切断对两个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欧盟国家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天然气供应。此举被视为莫斯科围绕乌克兰冲突将与西方的对抗戏剧性升级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集40多国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协助乌克兰军民更有效地抗击俄军对乌克兰的侵略。一天之后，克里姆林宫便把欧洲依赖程度很高的能源出口作为武器，迅速宣布对两个欧盟国家断供天然气的决定。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而欧洲领导人则谴责莫斯科此举为勒索。俄罗斯国营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在一份备忘录中声称，由于波兰和保加利亚拒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要求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该公司即日起切断对这两个国家的天然气供应。该公司在备忘录中说，他自四月初起就一直没有收到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以卢布支付的气款。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普京上个月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卢币支付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否则就对这些国家断供。俄罗斯对波兰和保加利亚断供天然气是首次将普京的威胁变为实际行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对波兰和保加利亚断供天然气并没立即让这两个国家陷入绝境，因为这两个国家多年来一直试图寻找天然气替代供应商。而且欧洲即将进入夏季，民众对天然气的需求和使用都已经趋缓。但是莫斯科天然气断供的决定还是给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带来巨大的震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莫斯科此举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协调机制也立即举行会议，欧盟也将与各方加强协调，开通替代天然气供应渠道，努力将莫斯科断供决定的冲击和影响降至最低。莫斯科在能源供应上开辟新战场的同时，也在地面战场上攻势频频。莫斯科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俄军用导弹袭击了一批由美国和欧洲国家运送给乌克兰的武器。而前一天，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遭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发生大爆炸，两座功率强大的广播天线被摧毁，令人担心乌克兰冲突有可能越界蔓延到邻国摩尔多瓦。这是当地连续两天遭到袭击，但是无人声称对此负责。乌克兰则指控俄罗斯对当地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政府还指出，俄军的一枚导弹击中了连接乌克兰奥德萨港口地区与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的一座战略意义重大的铁路桥。另一方面，与乌克兰接壤的三个俄罗斯州星期三一早均发生爆炸声， 俄罗斯贝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也在社媒上贴文说，当地一座军火库星期三一早发生多起爆炸并引发大火。美联社认为，俄罗斯决定对两个欧盟国家实施天然气断供，标志着乌克兰战争的进一步恶化，让人联想起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鸿沟。俄罗斯的决定一宣布，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 25%， 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从每兆瓦时大约100欧元飙涨到125欧元。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执行董事法提赫·比罗尔在推特上将俄罗斯之举称为能源供应武器化。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完全切断对波兰供气的举动，是俄罗斯将现有协议政治化的另一个迹象，此举只能加强欧洲摆脱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努力，比罗尔写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他的书面声明中将莫斯科的行为称为俄罗斯将天然气用作勒索工具的另一个企图。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也把莫斯科天然气断供称作勒索，而且是严重的违约行为。我们不会向敲诈勒索屈服，他说。佩特科夫预定星期三访问基辅，并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二举行的有40多国国防官员出席的军援乌克兰会议上，曾呼吁各国在俄军猛烈炮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时刻，以战争的速度向基辅运送更多的重型武器。波兰作为运送武器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门户，本周确认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坦克。针对莫斯科星期三宣布对波兰断供天然气，华沙表示已经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能源专家说，波兰的天然气储备很充分，而且很快就有两条新建的输气管道投产。保加利亚一直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从俄罗斯采购的天然气占其全部天然气需求的 90%。 保加利亚官员说，他们正在寻找其他的气源，例如从阿塞拜疆进口天然气。与其他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被迫使用卢布结算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波兰和保加利亚始终拒绝使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乌克兰官员表示，在已被俄军炮火夷为平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对乌克兰守军最后的据点亚速钢铁厂实施了猛烈的攻击，24小时内发动35次空袭，而且使用了威力强大的钻地炸弹。
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军方指责美军挑衅并炒作事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周二穿越了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说这是一次例行的活动。美国第七舰队的一份声明说，桑普森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是根据国际法进行的一次例行活动。该舰穿越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这份声明说，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并执行任务。美国海军说，上周桑普森号上的水手们举行了一次查访、登船、搜查与扣押演习，这是该舰在第七舰队执行任务的一部分。中国军方指责桑普森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并称美国军方做出这一宣布是公开炒作和挑衅行径。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军方此举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桑普森号是美国海军第21驱逐舰中队的一部分，主舰为尼米兹级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对舰队的追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目前正在菲律宾海活动。这个航空打击群和桑普森号于1月3日启程前往预定的部署地点。去年，美国海军战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穿越台湾海峡。今年2月26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约两天之后，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曾对台湾海峡进行了美国所说的例行穿越。中国当时称此举是挑衅行为。北京是民主自治的台湾为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并没有排除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性。过去两年来，北京多次派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卡拉奇大学自杀式炸弹袭击何人所为？据称是一位已为人母的攻读硕士学位的女教师所为。一位巴基斯坦官员星期三4月27号表示，在卡拉奇大学以自杀式炸弹炸死三位中国老师和一位巴基斯坦司机的是一位几个月前入校攻读硕士学位的女教师，而她代表的则是巴基斯坦境内的分离主义武装分子。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这位现年30岁的女硕士生星期二在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门口以自杀式炸弹炸毁一辆小面包车，导致她本人以及三位孔子学院中国籍老师和一位巴基斯坦籍司机当场身亡。这是今年首起针对巴基斯坦境内中国公民的重大武装袭击事件，此举引起北京的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这是一起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的目标直接指向教师，性质十分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中方对这起重大恐袭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汪文斌说。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分离主义武装俾路支解放军发表声明称，发动袭击的女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拥有一个动物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攻读另一个硕士学位，她是自愿领命发动针对中国人的攻击行动。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团体一直在俾路支进行低烈度武装抗争，要求巴基斯坦政府给予当地更多的自治权，并对当地的自然资源拥有更多的支配权。该组织也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和人员参与当地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俾路支解放军再次警告中国立即停止其剥削项目，否则我们未来的袭击将更为严厉，俾路支解放军在声明中说。数千名中国工人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巴基斯坦，参与中方投资几十亿美元新建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新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爆炸案发生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对卡拉奇发生的令人发指的袭击导致包括我们中国朋友的宝贵生命的丧失表示深切的悲痛。谢里夫星期二还前往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吊唁在这次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三位中国教师，并在留言中誓言要让罪魁祸首受到惩罚。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内政部一位不具名官员的话说，涉案的女子来自俾路支省，是当地一位科学教师，她于五个月前报名参加卡拉奇大学第二个硕士学位的学习。这位官员说，巴基斯坦警方以及情报机构已经就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卡拉奇大学代理副校长卡图对爆炸案受害者表示诚挚的哀悼。中国的四川师范大学星期三在官网上发布声明，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同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达深切的慰问。四川师范大学在声明中证实，中方遇难者中有一名就是该校派驻卡拉奇大学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黄桂平，另两名遇难者分别是公派教师丁木坊和志愿者程赛，而受伤的教师为公派教师王玉清。
缅甸军政府法庭以一项贪污罪名判处昂山素季5年监禁，更多罪名仍有待审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缅甸军方统治下的一个法庭星期三判处前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季5年有期徒刑。在去年军事政变中被革出国务资政职务的昂山素季因为一项贪污罪名被定罪，但他否认有关指控。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的军方还指控昂山素季犯有煽动罪、贪污罪，并违反国家选举法和国家保密法。如果被定罪，他面临的监禁可能超过150年。此前，昂山素季已经被法院裁定违反进口条例和新冠防疫规定，并被判处6年监禁。他否认所有指控，目前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不能见外人。了解星期三不公开审判的一位法律部门官员向媒体透露了这则消息，但他因未得到授权发布消息而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缅甸军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有关昂山素季的一切消息，包括不允许媒体、外交官、民众旁听庭审，禁止他的律师向外界评论有关案件。国际社会普遍称缅甸军政府对昂山素季的审判是一场闹剧。军政府反驳说，独立法院正依照合法程序处理相关案件。
中国发现首例禽流感毒株 H3N8， 称目前传染风险较低。中国官方宣布发现第一例人类感染禽流感毒株H3N8 的病例，不过这种禽流感病毒目前在人类中广泛传播流行的风险较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二发布的通报说，感染者是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名4岁男孩，发病前他家中饲养鸡和乌鸡，家的周边有野鸭活动。通报说，这名男孩在4月5号出现发热等症状，10号因病情加重住院接受救治。中国疾控中心4月24号对患者标本进行检测，发现为 H3N8 禽流感毒株阳性。通报说，河南省有关部门对密接者进行了医学观察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传染的情况。通报说，过去全世界曾经在马、狗、禽和海狮身上发现过这种病毒，但还没有在人体上发现过。河南驻马店的这个病例属首次。国家卫健委表示，专家初步评估认为，此次 H3N8 禽流感病毒为禽源性，尚未具备有效的感染人的能力。专家建议，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接触死禽类，避免直接接触活禽类，注意饮食卫生，食品加工过程要做到生熟分开，发现有发热和呼吸道症状者应戴口罩尽快就诊。路透社引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病毒学家伊恩·麦凯的话说，这些早期感染案例都应该予以彻底和全面的应对，对接触者进行敏感测试，以确保没有其他感染病例漏网，今后也不会发生新的病例。路透社表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家禽生产国，大量养殖鸡禽为禽流感病毒的传播和繁衍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中国去年发现了21例 H5N6 禽流感病例，比2020年增加了5例。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比较病理学教授杰斯·奎伊肯对路透社表示，今年中国发生的人类感染病例增加令人担忧，这是一种能够造成高死亡率的病毒。禽流感对禽类具有毁灭性的伤害，美国目前发生的 H5N1 毒株蔓延30个州，有大约2700万只鸡和火鸡死亡。
举证小花梅舅舅视频遭和解，徐州刑警进京追问吹哨人。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2个月前后，访问过小花梅舅舅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向中国多个执法机关实名寄送举证视频， 并在新浪微博公布相关信息，获得上千万阅读量后，遭微博禁言两周。相关视频之前曾遭网管屏蔽。近日，三名徐州刑侦警察到北京赵兰健住所，带他到辖区派出所，围绕该视频和丰县铁链女案做了5个小时的问话，试图说服他认同江苏省做出的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调查结果，放弃小花梅舅舅不认铁链女的事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日前再次电话采访了赵兰健先生。
视频呢，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的视频，但是呢莫名其妙上传到新浪网，它呢就被新浪给删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才发觉这个视频可能具备一定的敏感性，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视频呢在3月15号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但是疫情的原因，这个视频呢没有及时发出去，等到3月30号我才把相关的视频刻录成光盘发给各级的执法机关。我认为呢我是可以去帮助执法机关去贡献一份旁观的证据，然后呢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荣誉公民嘛，因为帮助国家执法机关提供证据应该是支持他们的工作。
赵先生在访谈中表示，他在怒江偶然拍摄的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为小花梅的视频正在改变他的生命轨迹。他说这几天很多事情都完全超乎意料，自己并不是微博大 V，但关于给北京中央和江苏省及徐州市地方公检法机关寄送举证视频的几个帖子，给他吸引了过千万的阅读量和大量跟帖留言，他的新浪微博随后被禁言两周。赵先生表示，最高检、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检察院和徐州市公安局都签收了他实名寄送的举报视频。这段视频中，小花梅舅舅坐在家中炉火旁，指着铁链女和四川南充走失女孩李莹的照片，连声说不是，随后又称不好辨认。他还披露，中央电视台来过几波人，江苏那边也打电话给他。
徐州市的公安局来了3位刑侦警察，他们带来了我驻地的警局一群人。敲我的门我还没有留意，因为我正在房间里健身，之后我一打开门的时候吓了我一跳，门口密密麻麻都是人头，有的人穿着便装，有的人穿着警服。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在找我的吗？
回答是肯定的。赵先生表示，三名便衣人员自报家门称徐州刑侦警察。
我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良民，我说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后来呢他们就自报家门，说是徐州的警察局的公安人员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
于是他被带到了驻地警局，讯问了5个小时。
这5个小时的谈话呢都是在一个友好和稳定的气氛当中操作的。这些警员呢对我都非常礼貌，驻地的警察局呢也都对我非常关照。因为我必定不是一个治安犯或者是一个什么上访者。我仅仅是一个给相关执法机关提供了一个旅游的旁证的一个草民。
赵先生表示，他认为自己是守法良民，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给我们国家有关机构在递送举报材料和证据的时候，在那之前，我向有关部门的强力部门的领导做了请示的。我说你们不允许我写文章，不允许我发表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不可以去把我的证据材料递交给各级的执法机关呢？他们同意了，我才把这个光盘递交给国家一级的执法机关、江苏省一级的执法机关，也包括徐州的警察局。我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吸引来3位警察局的同事，而且还是刑事警察。我还是有一点惊慌的。
赵先生回忆道，当时他依据属地管辖原则要求北京警察保护，不要让徐州警察跨省执法管理。
当地的属地的公安人员呢非常配合，
他们呢就要求徐州的警方不要给我录像，可以去对我去做询问，也妥善地保管了我这个珍贵的手机，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私密的材料。
徐州警察给赵兰健出示了一份丰县公安局开具的询问通知书，事由是协助调查丰县董集村非法拘禁案，而不是江苏省第五份官方调查通报试图从轻发落的虐待家庭成员罪。
后来呢，我就跟徐州的三位警察同事在一起交流了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呢，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他们在给我宣讲江苏省政府的决议。他们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我本人对有关铁链女 DNA 的一些观点是否认同。我说我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我没有学过生物学，我说你让我去理解 DNA 的一个概念，我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超出我的认知范畴之外的东西。他就拿出了江苏省的决议，又强调有关铁链女和小花梅的这些 DNA 的一些认证是由公安部来认证的。我说呢，我作为一个公民啊，我虽然不理解有关 DNA 的科学知识，但是呢，我可以去接纳你们的一个决议。后来他又强调一点，他说我看没看江苏省政府的前五次的政府决议和文件里面的细则。我说呢，我去关爱走失人口家庭啊，我并没有去过分的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因为这跟我的关注的对象不一样。我去怒江去见了小花梅的舅舅，只是我全部的一个关爱人口计划的其中的一个小的分支。在旅途当中偶遇了小花梅的舅舅，也是恰巧拍摄了一个旅行的视频。我说这些东西呢，我并不了解新闻的核心，比如像江苏省政府的决议，我说那里面呢都是法律的词条和专业的术语，我说呢我也不太清楚。后来呢，这警察呢他就逐条逐句的把决议告诉给我，然后呢他就问我听明白没有，我就说听明白了，然后呢他就记录下来。这五个小时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漫长的。
江苏省当局2月23号就丰县事件发布的第五版调查通报指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取自杨某霞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的血样与小花梅已故生前母亲衣物提取生物检材以及同其舅姨等旁系血亲进行了 DNA 检验比对，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扶贡县亚古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霞。该官方文件旨在平息舆论质疑，挽回徐州和丰县之前发布的企图避重就轻、闻过是非的四份调查报告在国内外造成的严重恶劣影响，结果却引发更大的网民怒潮，被斥为21世纪版的指鹿为马。关注被拐卖儿童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雅可夫今年2月22号致李莹母亲的公开信指出，这个锁链女的 DNA 样本是谁提供的？是丰县啊，就是这个丰县先后出版了几版情况说明，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这才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第五次调查。在此之前，李莹的叔叔李大成向公安部刑侦局发出公开信，要求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重新采集血样进行 DNA 比对，但迄今没有下文。
徐州来的这三名警察就是对你给公安部门包括徐州警察局或者是江苏公安厅发去的这些举报内容或者是视频之后所做出的这么一个反应吗？还是什么呢？
对，这三位警员呢非常客气，他们呢到这来先说他们的某一位局长已经签收了我的举报材料，然后呢他们亲自过来代表局长对我做一个问候，同时询问一些他们工作上有关的一些细节。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江苏或者是徐州他们那五份铁链女的那个事件的调查？ 报告呢？你说的这个决议就是他指的他的调查报告嘛，是吗？
对，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因为呢，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从来不去触及任何敏感的事件，因为我不是记者，我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热心关注一个激烈的焦点，我也很胆怯的。但是呢，我对人性的关注，这是我一个长期的课题，所以呢，我就去上了怒江，我呢就没有去上丰县嘛。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小花梅的舅舅和我手里所拍摄的视频可能对他们的工作会有一些帮助吧。我本来呢，我还跟他们笑谈呢，我说我给你们警力人员提供一些证据，我说我还以为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荣誉市民的这样的称号呢，我说如果你江苏警察局能给我送了一个奖状，或者是江苏省公安厅给我送来一个奖状，或者是公安部给我送来一个奖状，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那是一个莫大的荣誉，我期待着能得到一个嘉许，一个奖励，一个认同。但是呢，他们没有拿来这些奖状。
他们在问你这个了不了解，或者是明不明白江苏省的那个调查报告所做出那个结论时候呢，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那个报告的结论引起了网民巨大的这个反弹和质疑，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呢？
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对江苏省决议的一个解读，对于我的理解而言啊，就像 DNA 的一个科学的解读一样，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艰难，因为呢，那里面都涉及到好多专业术语，我呢其实也跟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啊，我说因为呢，我去跟我妈妈去见面的时候啊，我是凭我的生物性的直觉，我管我妈妈叫妈妈，我每次去见我妈的时候，我都没有拿一个带红章的文件吧，也没有拿什么 DNA 的证明吧，如果要是小孩，那你可能会需要，成年人去认知他的亲人，他是不需要更复杂的科学因素在里面，他是有人性的本能和常识在里面。2019年呢，我去带着我的父母访问他们早年下乡插队的农村，他和他的一些朋友，早年的朋友，青年时代的朋友，差不多有50年都没有见面了，他们互相都能叫出名字来。但是我认为，就是人去识别他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是一种本能，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当然去把它去用一个 DNA 去框起来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就是小题大做了，太复杂了，我搞不太懂。
3月2号，北京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发推写道，公安部为迎接党的20大的召开，开展10个月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行动，等不及你们辉煌的战报，迫切想听听你们与徐州丰县锁链女的对话，请你们问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谁。虎年春节前夕，铁链女事件爆发后，获得海内外数百亿关注量的巴孩母亲案件受害人被送进丰县精神卫生中心，与外界隔绝至今，当局对她目前状况讳莫如深。被囚禁20多年的铁链女在引起世界关注之后却去向成谜。
那么你们有没有谈到过铁链女目前的状况？他们有没有对这个表示关注？
我当然是尝试打探了，因为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数亿人的愿望，他们都想知道铁链女的近况，被他们保护起来的近况啊。这3位警察呢，他都以秘密为由拒绝我打探。我打探铁链女的8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只说了一句，说他最大的小孩已经20多岁了，可以抚养他的弟弟和妹妹了，然后呢又有政府的支持。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也跟3位警察同事真挚的去给他讲，我说我真希望你们能对他好一点啊，因为他的前半生那么痛苦，他后半生应该获得社会的一个回馈吧，良善的回馈。
谈到他的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对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做出什么一些表示呢？
我是尝试问他们，但是呢他们推搪给我是说还有当地妇联呢，还有当地民政局呢，那么这些情况呢我能打探到的仅此而已，具体的情况呢依然还是不知道。
就从你们之间的交谈当中，你对他们来的这次的目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猜想啊，他们可能是强调一点，我在新浪微博去发这个举报材料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些疏忽大意，有很多瑕疵的地方。那么这些瑕疵的地方呢，让徐州市公安局的行政人员存在了一些误解。这个误解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在网上去发布举报材料的时候，那个文本文件啊，就是我草率了，我把2022年给写成了2020年，这是我的一个笔误。另外呢，他们强调，他说呢，你怎么知道小花梅的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我说依据了视频，视频的前半部分是小花梅舅舅肯定的回答，后半部分被外界进来的人所引导，有了模糊的回答。全部的视频没有一句话是承认铁链女就是小花梅。后来呢，他又说，他说那你知道小花梅的舅舅未来会不会反悔？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说至于小花梅舅舅未来受到什么样的因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另外的行为，我说我不可以预估的。他说那你既然不可以预估，那你就不可以去结论啊。我说这是我错了，如果要是让我再去谈论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时候，我会标准的回答，因为我是经过新闻培训和训练的，我会这样复述描述这件事情：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了吗？我后面应该加问号，这样在公众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它就会更加客观。当时我也就认为，我说可能是我这句话写错了，缺了一个问号，结果呢就导致三位刑事警察不远千里跑到我这里来，给他们的工作添麻烦了。我也是感觉到非常抱歉。等新浪恢复我新浪微博的时候，我会发一个致歉信，我也会发一个感谢信，对徐州三位警察同事，对于他们在5个小时的访问当中给予我思想的指导、观念的指导，然后行为方式的指导，甚至是道德的指导，我予以感谢。
这三名刑侦警察到这里来，有没有对你出示任何的这个文件、传唤文件或者是文字方面的材料？
他们给了我一张纸，这张纸是我整个的询问过程的一个凭证吧。他们期间的所有的我签署的文件、问答式的文件，他们都不可以让我去做手机的记录的，也不给我凭证的。在询问我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要把相应的材料拍摄下来，汇报给他上一级的领导，领导同意了，然后呢，他们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他们也是在执行一个公务吧。
他们有没有对你宣布，就是对你这次谈话，或者是对围绕你举报视频的这个事情，所做的这些工作，是经过这个立案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在见到这三位警察的时候呢，我就已经询问他了。我说呢，你们是来询问呢，还是来执行呢？因为执行呢，它是需要经过一个法律的审判的。后来呢，这三位警察同时都说是我叫协助他们调查。后来我也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跟你们去呢？我说你们是不是叫强力协助我调查呢？他们笑一笑就把我强力走了。当然了，我也是心存善念嘛，把他们也当成朋友。因为呢，我想任何警察、任何人，只要现在是在关心铁链女，只要是在关心小花梅，我的心里就是温暖的。任何人只要他们在关心，我就温暖。
来找你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来了解你为什么要去怒江，或者是你为什么要发这些视频的举报材料？
对，他 的另外的一个目的是警示我，因为我那句话写错了嘛。我的那句话是说了，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本人，但是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平素口气，但是对于新闻从业过的人员而言，它应该是个疑问口句。我在后面要是标注一个问号，我相信就不会有三位警察人员来找我了，那就是属实的，因为我也不确认那个是不是一个定论，因为全部的定论必须得是要有执法机构来定论嘛。我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客观证据，我认为的客观证据。另外呢，我也跟三位警察人员我也说了，我说不管今天呢我给你们签署了什么样的材料，我说我有两点一定要保留，因为这是我人性最深处的东西。我说第一个，我凭我的主观判断，我认为李莹更像铁链女。我说小花梅舅舅手机里拷出来的这个照片，我说不像铁链女，我说对于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常识，就像我看见颜色或者是气味或者是一个现象，每一个人的视角都不同，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础的人，我有评价温度感官色彩的权利，我说这个权利是我的一个本能，我说你们不可以剥夺，你们要连这样的行为都剥夺的话，那我认为是惨无人道的。这句话是我跟他们笑着说的。第二个观点呢，我说我也要保留，我说我是小花梅舅舅家里的亲历者，我在跟小花梅舅舅在去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在之前没有摄录的时候，小花梅舅舅已经有几次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了，在他几次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我才尝试询问他舅舅，我说我可不可以拍一段视频呢，他舅舅同意之后我才拍摄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我偷拍的，但是呢我这个视频里头呢只有一段是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之前的我跟他舅舅的谈话都没有录下来，但是我是现场证人。那么这两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我都会说我自己的真心感受，这两点不可以剥夺，如果要剥夺了我就感觉我真不是一个人了。
铁链女这位八个孩子的母亲近期拍摄的影像与杨某霞官方认定为小花梅20多年前办理的结婚证上的半身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官方调查通报就这种相貌差异做出的牵强解释被网友视为这份官样文件的八大硬伤之一，成为一场网络狂欢的笑料。
你们有没有谈到这个官方认定结婚证上的那个小花梅，现实中的我们看到的铁链女本人在形象上在样貌上如此巨大的这个差异呢？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提了，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否认我的感官嘛，因为这样的问题都是我提出来的，他们所强调的只是江苏省政府的决议，这个决议还扣着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帽子，他们只会强调 DNA 嘛，我才会强调人的感知能力，这是不同的两个诉求，因为我不具备识别 DNA 的能力，他们不具备识别像和不像的能力。
今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罪行及责任人，最高检在回复人大代表文件中使用铁链女称呼。据南方都市报报道，3月29号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反拐部际联席会议，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深入推进专项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健全反拐长效机制，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迄今为止，李克强是唯一一位就铁链女事件不点名公开表态的北京领导人。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